我们就继续我们的634节最后一段哈。之前他是提到这个有关于罪恶感的部分嘛。那罪恶感的话呢，它是连结到我们说的慈悲心嘛。也就是说我们觉得他不应该，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别人。那所以我们会有罪恶感嘛。可是罪恶感却常常是把我们拉住，没有办法表达我们真实情感的一种方式嘛。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是用罪恶的这种方式让觉得说我不应该这样做。那可是呢，如果说这里他提到说我们对十分自然的罪恶感的诠释是非常的可怕的，因为他会把你压得胎生压顶一样，让你完全没有办法喘息。所以是我们怎么去解释罪恶感，因为罪恶感它只是一个同情心而已。好，那如果你不救他或你不帮他，他就完全没有希望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又提到说，那我创造我的实相这句话在他身上又怎么，你又怎么去解释呢？因为他必须要为他自己的实相负责，那你也必须要把这个权利交给他自己去负责，所以他才能够真正回到他自己的一种能量使用状态嘛。那如果说都是你在帮他忙的时候，那么就等于你在创造他的实相，不是他在创造他的实相嘛，对吗？所以我们提到说的罪恶感，就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或不应该那样做，其实这种我们把它解释得非常的这个可怕，而且它其实是蛮自然的。你重点是在你怎么样去保持一个原则，就是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让他去创造他自己的实相。那么你因为对他有一些牵扯，有一些感情的这个问题，或者爱他关心他，你可以尽量帮助他，但是不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堆。好，因为这个跟罪恶感是没有关系的。好，那再来我们继续看哈，因为罪恶感它其实是慈悲的另外一面而已，它只是个慈悲的另外一面而已。猫吃掉老鼠，猫可以说我必须要是吃素的猫吗？不行啊，因为它就只能吃老鼠，不然它要怎么办，对不对？那老鼠没有猫吃的话，老鼠没有办法去演化它的老鼠的技能啊。如果老鼠一出生都没有猫，那老鼠要干嘛？它就没有躲猫的必要啊，它就没有办法去发挥躲猫的技能啊，是不是？所以他没有躲猫的这个必要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生命真的很无聊，因为他活着要干嘛？我活着就是要有一个技能来躲猫啊。
那 Charles， 我们生下来就是人啊，那我们就不必想成佛成菩萨的这个妄念了，对不对？
现在问题是在你成佛成菩萨，我这样讲哈，如果鱼撒了一个海洋的鱼卵，他只不过是希望每个鱼卵当中看谁能够去有达成他的希望的目的嘛，对不对？那其实你的内在撒了一堆的内在自己，撒了一堆的我们说的对等自己啊，可能性的自己啊，转世的自己啊，那每一个自己他都在他的范围之内去体验他的人生，去突破他所要突破的一些功课嘛。那我问你是哪一个人成佛？我问你是哪一个人成佛？你身体的细胞是哪一个细胞成佛了？你的身体是有很多细胞组成，对不对？你的器官是有很多很多的那假如说是大家都是共同在意识的演化或进展上面去尽一份力的话，那我请问你是哪一个细胞成活了？是哪一个你的自己是成活了？那你成活以后，你的对等自己呢？你的可能性自己呢？你的转世自己呢？是哪一个自己成活了？那其实如果我一直喜欢讲金刚经的那个部分嘛，哈，金刚经提到说，当我在燃灯佛前，我供养过84000亿万诺由他之诸佛，那请问是多少？那他为什么可以供养84000亿？84000亿已经很多了，对不对？诺由他这个数字在印度来讲是无穷大的意思，无穷大的无穷大的无穷大，那么多的诸佛，首先有没有那么多诸佛？有那么多成佛吗？这第一个。第二个，一个人他能够供养这么多人，他怎么供养？也就是说真正在精神世界里面呢，他其实是我们是连体的嘛。我们是连体的话呢，你今天的任何的这个感受跟你的觉察哦，你是宇宙的神经嘛。那你是宇宙的神经，请问那一根神经成活有这个必要吗？这样你了解吗？所以呢，他说我们有罪恶感，它最原始的目的只是让你能够觉察到 在层面上同理自己跟其他的生灵。一般来讲，动物的话，它会按照它本能在做事情。它本能就是，比如说我是猫，那我只能吃老鼠。我可不可以说我要当吃素的猫？它做不到，它就只能本能上。可是呢，现在当人的话呢，你可以觉察在你层面上，你自己跟别人，你就开始可以感受这个部分。然后因为感受到这个部分了以后呢，它就开始产生一种罪恶感，说我不应该吃别人。好，这是一种我们说在觉察以后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慈悲感嘛。那这样的话呢，你才会有意识的控制先前只能在生物层面上的事情。比如说你必须要当一头牛，所以你才会吃素，对不对？可现在不用，你当人你也可以吃素啊，但是你当人你也可以吃荤啊，所以你可以做一些你必要的选择。好，那但是呢，那一方面的罪恶感呢，因而有了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这个基础，就是如果说你在你只能按照生物层面的话，你不会有罪恶感的啦。你如果问一只猫，如果猫真的能讲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会讲话的猫哈。你抓老鼠，吃了老鼠，杀了老鼠，你会不会罪恶感？猫会跟你讲说不然我要怎样？它没有罪恶感啦，好。所以这是，但是呢，我们人因为开始有觉察的层次的话，所以我们有强有力的一个自然基础。可是当它被破坏、误用跟误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失控的基本现象所产生的所有失控的现象所产生的可怕的能量。我因为什么事情我都是节制的，我都在一种同行的状态，我都怕自己有罪恶感的状态，所以我一直累积到一种情况，它败坏了、误用了、误解了，然后失控了，然后会怎样？会有巨大的可怕能量。我这样讲，连童话故事都这么写嘛，那个冰雪公主，对不对？我藏到后来，结果她大爆发，她把所有的天地都变成冰雪，所以他们国家也变成冰雪，因为她藏啊，对不对？那一样的，一个修行者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说你爆发的时候讲的那些话，你怎么有可能是个修行者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就是平常都在抑制、抑制、抑制嘛，所以他一爆发的时候就不可收拾嘛。好，你刚刚讲到那个摔小孩子下去锅子里面那个，如果你问他们邻居，他们会说这个夫妻还蛮爱这个孩子的，有可能啦。
很多那个新闻都这样讲啊。
对啊，怎么会突然间这样？因为那种有的时候。你的真实情感失掉了，真实的觉察失掉，所以没有的，就是情感流动不了，这样阻塞以后就开始变成一种，巨大的一种扭曲嘛。所以我们对罪恶这个事情呢，我们必须要真的了解它，不要误用它，好、哦，不要误解它，不要败坏它。如果败坏了，那你隐藏下来那些能量，最后反扑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巨大而可怕的能量。啊，他这里提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因为阅读某些书，或者是心怀某些念头而有罪恶感的时候，那么你其实冒了很大的危险。念书呢需要有罪恶感，但是我说真的，像我们基督徒的话，你到庙里面，很多基督徒都会头痛。那以前没有信基督教去庙都不会头痛，现在去庙里面，你大部分基督徒都会头痛，对吧？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罪恶感。你们那些拜偶像，我是这么纯真的基督徒，不应该靠近嘛，对不对？所以他会头痛嘛。好，那看某些书，比如说，我今天是个佛教徒，我竟然在看什么，男女恋爱的书籍啊？你觉得不应该？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把自己放了一个罪恶感在里面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冒了特殊的危险了。好，
可是像我看那些。大修行者像净空法师他在讲法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人是很慈悲，我看 Mother Teresa 他是很慈悲很慈祥的、啊、我很难想象有一天他会爆，就像你讲的那种。
这个东西他，我不是说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一样，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像老鹰在回响啦，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能忍受的只是到这里，是我们在讲的是一般的状态。可是有些的时候他的修行者他的见证，比如说 他见到了某些内在的世界，那他的心越来越宽，越来越宽，
所以他们的状态也是全然的状态。
对，他是一种全然的状态。比如说耶稣，对不对？然后他没有做错事啊，可是他被钉十字架，对不对？他被钉十字架，他想什么？主啊，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事。他没有怪他们啊。那他有没有被判罪？有啊。那他有没有罪？他若自己没罪就没罪嘛，他若自己有罪就有罪嘛，对不对？那你明明被人家判罪啊，怎么会自己觉得没有罪呢？因为你怎么想就是怎么样嘛。我觉得我没有罪啊，我虽然被钉十字架，我不会因为我钉十字架所苦啊。他的心胸已经宽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说 Mother Teresa 来讲的话，他已经全然在爱这个世界，然后爱到久的时候，那些爱的能量他会回馈回来，回馈他身上，他身上充满的就是爱。看到他，你有可能就看到光明啊，你就看到一个人全身都在发光啊。大修行者他就全身都在发光，因为他心中已经没有任何挂碍，
没有阻塞，
他没有阻塞了，他完完全全是在完全的那种流动状态，他根本不在乎了嘛。那成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根本就什么都不抓了嘛。好像你说释迦牟尼佛的话，他是根本不需要钱啊，然后他也不需要任何物质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说他只是借着物质的部分来表达他的爱嘛，他也不怕缺乏，对吧？好，可是呢，如果你在学他，你说哦，人家那么高明，那钱是阿堵物，那当和尚不能持金银。问题是，你有没有他的心胸啊？如果你觉得说、哦、我没有钱，那我觉得很难过，那么你可能还没到他心胸吧。所以一个人的意识状态，我是觉得他会慢慢慢慢的往前扩张的。那扩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范围跟他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度量是不同的啦，心胸不一样，接受程度不一样，对，那我们就是能够让尽量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心胸，但你接受度就很好，你也不用说某对，比如说对 Mother Teresa 来讲的话，可能他碰到很多困难，他不会觉得真的是有什么困难的、啊，对啊。当然不错啊。
可是等下去脱坡哈。你现在有的就女生都够用。
对啊，对啊，
不是啊，就出门了，身上都不用带钱。
Yeah.
没有 credit card。那个在马路上跟人家要钱，就是在脱坡了。他也活得很好啊，有的还穿皮鞋嘞。有的人去周游世界都这么过。
好，我们继续。他说当你将收集一个 不自然的罪恶感，一个你不罪不应得的这个、罪恶感的话，你却已接受的话，那么你就会造出罪恶感出来。因为他前面讲了一句话，某些事情如果你认为它是错的，它在你的基因里面它就是错的，所以谁决定的？你自己嘛。好，基督教也是这么教导的、啊、他说如果最后审判你的是你学到什么东西啦，如果你今天是个非洲的土人，那么你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可能不太一样嘛。那哪一天这个人死的时候，他可能祖灵对他比较重要嘛，什么耶稣上帝啊什么的，这个都没有用，阿拉、啊、什么佛陀地狱这些都不一样嘛， 都没有关系嘛。所以某些事情你相信错的，那么在经验里面你就会认为是他是错的。这个在讲什么呢？对错都是你自己决定的嘛。我今天写的那 email 就针对这个写的嘛。好，那既然对错是你决定，你急什么嘛？你不用急嘛，因为你是唯一能够决定你的对或错的人嘛。你今天写了佛教的这一部分，那么佛教这部分你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对错的一个标准，那么你就用这个在审判你的世界嘛，在审判别人，审判你自己嘛。假如你今天回到基督教的话呢，你就有另外一套不同的标准了、啊。好，如果你是个回教徒的话，那有另外一套不同的标准了、啊。你是个回教徒的话，你绝对不能喝酒，可是基督教可以啊。基督教的话，你就反正圣这个这一杯酒的话，它是圣血嘛，对不对啊？每个月都要喝一次的。不过现在大部分都葡萄汁代替了、 所以他下面这一句话是说，你如果收集一个不自然的罪恶感，那一个你最不应得的但是被接受的罪恶感就会造出罪恶感。请问这跟我们一直在提到那个邪火的一个初步不要起戒起尽当一个结是不是一样？这句话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好，你拿一个不必要的不自然的罪恶感当作是你应该承受的罪恶感，然后你又当它是罪恶感的时候，那么你就在罪恶感里面了，就起戒嘛，起尽嘛。好，你就制造出一个罪恶感。因为罪恶感这个东西后面它有解释的，什么东西你会是真的是有是罪恶感，哪些东西是不是的。好，通常你不会把它造成一个你以你为荣的玩意儿，假如说它是一个罪恶感的话，你不会认为说那个很好。那他这几个举几个例子，他说假如你坚信自己是不健康，只是你坚信而已哦，你没有真的不健康哦，你只是坚信自己不健康，健康不佳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坚信就变成一个力量，那被压抑的能量呢，他就会去攻击某一个你自己的器官，比如说胰脏，那他就会变不好。好，那我想对我来讲的话，我体验蛮深的啦，因为在我家哦，我家的情况来讲的话，有些人认为他必须要怎么样才行，那他就是变成那种样子啊。那我这种百无禁忌的，就是百无问题啊，就这样子啊，对啊。所以按照你自己的信念系统，你可能相信你自己是健全的，而反过头来呢，去把这个向外投射罪恶感到别人身上啊，比如说我蛮健康，可是我就很恨那个什么人。很恨某人，有人很恨中东人，很恨什么 ISIS 什么之类的，很恨回教徒，很恨基督徒，很恨什么徒，反正总而言之，你看别人不惯，像个人的一个敌人，或者是某种种族或某种信仰或某种肤色，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罪恶感就投射到对方身上。好，那回过头来看，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话啊，比如说像基督教的话，你可能会相信是恶魔使你这样，那恶魔使你这样的话，这种想法就变成像一种抗体一样在调整你的身体，所以你的身体也就会不好。你创造罪恶感，那你也让自己身体去体验这个部分，所以你也在建立一个精神跟情感的抗体。好，某些好的思想来保护你自己不受幻想或你认为坏的这个意念所害啊。这里他也提到所谓的这个有毒物质蛋白质，它其实是一个有机的现象的内在精神的对等物啦。所以以赛斯来讲的话，它其实根本就活定这些东西啦。有关系啊，因为你在真物嘛，那你真物的时候，你也是变成来调整自己啊，你也是会伤害自己，因为你觉得说哦，对他很坏很坏。举个例子来讲，像我有个亲戚，我不是之前讲嘛，他最后死掉了，他天天都在批评别人。我从认识他就哦，我看他就以前在台湾，他就批评台湾的警察、台湾的政府、台湾的什么，来到这边就开始批评美国的政府、美国的警察、美国的，反正他在的地方都在批评。你知道他得什么癌死掉吗？喉癌。我只能说，当我知道他是喉癌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好像跟我所学的东西还蛮印证的这样子。他吃东西一样很小心呢。对啊，他有没有投射回来？有啊，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啊。所以如果天生固有的本能不被干扰的时候，它其实自己会调整。也就是说，当我们是按照比如说我一直把我的情感状态，我的觉察力是全然的觉察的时候，就算有一个不好的现象的时候，它会自我调整的。也就是我的精神上也会自我调整，我的身体也会自我调整。你想说老天爷是这么多产这么丰盛，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不是只有一个，好，来让你能够得到你所应该得到的那个方法跟答案啊。好，他这里举个例子，他说某个时候你的白红血球过多，他不会杀死所有的红血球。好， 身体会自我调整，会杀红血球，可是他不会全部杀，他不至于那么没有见识。好了，那我们现在告诉这些杀红血球的，应该是白血球吧？哈、哦，我不晓得，因为我不是医生了哈、哦。白血球嘛，哈、哦，哎呀，要慈悲呀、啊，自己身体，而且是自家人，你怎么可以杀人家红血球呢？会这样吗？不会啦，你再有一次吗？你不能说我今天松树上的松子掉下来全部要长成松树 不行嘛，你不能说今天父亲的精子全部每颗精子都要变成成卵，做不到嘛。你可能有几亿颗，可是它就是一种多产丰盛的方式，一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尝试的可能性，让一个生态能够继续存活下来嘛。对，你不可能说要求所有的乌鱼所产下来的几千亿万的这个鱼卵鱼子每个都变成乌鱼，不可能吧。所以这其实跟慈悲没有关系，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这一个题目所讲的，就是说你们把慈悲把罪恶感解释成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而且它会产生一个扭曲而且非常封闭的一种能量，而且这个一旦失控的时候，它所失控之后产生的那个强度它其实很大的，我们必须要小心这一点。那以身体来讲的话，如果红血球太多的时候，它不会杀光所有的红血球，它也不会不杀它们，它不会那么没有见识，它就刚刚好。好，我很曾经看过那个食蚁兽，他们在研究食蚁兽，食蚁兽吃蚂蚁哈，它是以蚂蚁为生，对不对？听说它吃蚂蚁的话，它会吃到大概一个数量的时候，那个洞它不会再吃了，它会移到它，你怎么样逼它，它都不会吃，因为它生物本能知道它不能再吃。他必须要留着让他继续再繁殖啊，也就是他会有一种自我调整的一种机制。你去观察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东西，他是用丰盛来弥补所有的差错，是有差错，很多差错，到处你都看到差错，可是到处都是差错，却到处都有艺术品，到处都有成功的物种，对吗？那一样的情况，那这些死亡或这些生生灭灭的部分，他用什么来代替呢？他用各种大量的一个丰盛，大量的多产来弥补这些差错。好，那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这种现象嘛，好。所以，但是在你的负面想法的恐惧里面，你常常会试图否认所有正常性的攻击。那可不可以？我说正常性的攻击可不可以攻击？可以啊，你必然要的时候就必然要啊。哦，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嘛，哈，一只蚜虫一只而已哦，不妨碍它的话。一年它可以产生2500光年的蚜虫的这个长度，它只有0.001英寸蚜虫。
蚜虫，
那你就去 Google 去看看它是什么。对，地球跟太阳之间只有8分钟，那2500光年到底是多大，你自己去想。一只蚜虫不被阻碍的话，它可以产生这么多，那所以它要不要死很多？要吧，一场大雨下来，河里面的鱼不是全部都被那个土鼠鱼不是全部被冲到海里面去吗？不会的，大部分会被冲下去，但是它会有存活。好，所以所有的差错当中，在差错当中，它因为丰盛，因为多产，所以它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错误。好，所以这种攻击性，必要的攻击性，它其实是正常的攻击性是有必要的。假如说我们都很害怕这个部分的力量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完全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无法去调整了。所以当他有影子的时候，你就开始做精神性的备战。哦，我现在被攻击的，然后我就其实不是的。那慈悲本身也是这样。当我们谈到慈悲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完全依赖你的时候，然后你又完全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独立的时候，你觉得那是慈悲吗？那不是吗？对啊，那不是嘛，绝对不是的嘛，齁、哦。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是要试图否认自己经验的真实有据。最可怕的是什么？是这一点。我否定我经验的真实有据。我对我的经验既然否定，我把我的情感否定，我把我的经验否定，我把我对思想所应对出来的结果否定掉，你在否定什么？否定你的世界。你在躲避什么？躲避你的世界。对吧？齁、哦、我还是在讲那一句话。如果温度计没有办法量温度，你觉得这温度计能用吗？不能用，要丢掉，对吗？如果胎压计没有办法量胎压，这个胎压计能用吗？ 不能用。如果你有一个有思维的人，却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思维能够有真实经验，真实有机的去感受自己的经验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还是人吗？不是了吗？他的情感受阻碍，情感受阻碍的时候，他的脚步，他的整个能量状态，他就出问题了。那可是我们从小就学着什么？隐藏自己。好，他如果你没有感觉到个人的实相，我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实际经验，我对我的实际经验否认掉了，我全部否认掉，那会怎样？那你永远不会觉悟到你自己是创造他的，你根本也没有办法创造他，因为什么？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你觉察不到这个世界，你怎么改变这个世界？你不是可以量温度的温度计，你怎么去量温度？你如果不是可以量胎压的胎压计，你怎么去量这个胎压？如果你对你的实际的经验、实际的思想你完全否认，你怎么去觉察这个世界？怎么去表达这个世界？而你的存在又是什么？又是老天爷的神经系统啊！老天爷用大量的这个有感的这个神经、有感有思维的东西，去希望得到他应有的这个知识跟经验嘛，不是吗？所以这种对经验的否认呢、啊？以及所涉及的能量阻塞，会造成很不自然的罪恶感的累积。好，你看哦，这里有很多的相叠的东西哦。比如说我这样做，然后我不敢去感觉我的感觉，然后我隐藏它，我有不消化的这个情感状态，然后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它会累积罪恶感。就是我们在心理学上一直强调那个管他的理论呐、啊。我做这件事情，像我在諮商的很多例子当中，就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平常大家都很控制，很忍耐，很忍耐，到一旦爆发的时候，哇，这个人很不合理。那不合理其实也就算了，因为他只是不合理而已，对不对？不对，不合理的背后，这个发怒的人会产生极度的罪恶感，而这个极度的罪恶感真正是一个杀手，他会反而让他不敢去面对真正问题，而且会让自己会觉得自己是个不好的人。你要一个先生变成好先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让他是好先生。当你去责怪他，你是希望他变成好先生，对不对？可是你责怪他，当他是觉得自己在你眼中看起来不好的时候，他会更不好。好，就是我们之前在谈心理学的那个意志的部分，这是很多哈佛的心理学系所做出来的一些实验。好，那我们就不再多。管他的效应是说，当一个人抽烟，他有罪恶感的时候，他会继续在抽烟的比例是三倍于觉得抽烟是 OK 的人。
因为我女儿常讲 OK， 有时候讲的，他知道那个结果是这样，可是他常会回你一句 OK，
对，
就是这个嘛，管他的。
喝酒的人，如果他有罪恶感的时候，他会说 Who care？ 结果 Who care 这个人呢、啊，他会三倍于。
对，他就不对。然后你告诉他会恶化怎样，他就 who care，
对，因为
不要去。
你去看这个背后有个心态，背后的心态就是我就是这么坏啊，我没有什么希望的人的，我不 care， 我就是这么坏。你认为我这么坏，我希望我有英雄感，所以我会更英雄，对吗？啊，你觉得我是个狗熊，结果我就好，你认为我是狗熊了，一次两次三次，他也认为说你永远当我狗熊，不好意思，我就是狗熊，我在你面前就是狗熊，在别人面前也许是英雄。
所以我最近才发现，原来他有 mental block， 就是他认为
对，
我就是不好，我的球就是
对，
他的球对了。
那你知道谁造成他不好吗？你啊，因为你一直希望纠正他啊，你一纠正他，他会越觉得自己是不对的人，而且你是一个他最重要的一个裁判者，对不对？你是他的天，你是他的地，你是他的生养父母啊。那你现在指责他，他会觉得说我是很不好。
那他不是创造自己的实相吗？
是他创造自己的实相啊，但是他还没有觉知到他是创造自己实相的人啊。他在创造他自己实相，没错啊。
我已经停止一段时间了，
对啊，
他还是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森林，他选择这样的环境，他当然是需要有这么大的问题来让自己有几种可能性嘛，一个是存活，一个是死亡嘛。那我们在讲人不是就像乌一样吗？撒大量的种子，他可能有很多对等自己、展示自己可能性的自己，他的其他的自己可能学得很好，但是有一个自己就在这个地方呢
卡住
了，对。但是你放心，他还是会好的。
那难道孩子的不对都是父母造成的？
不是， 他自己选择这样的家庭嘛。那他现在呢，他妈妈已经开始觉察了，他妈妈在改变，他的状态也会跟着改啊。
对，你说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我从来没有想过。
每个人都是创造自己的实相。
对，每个人创造自己的实相。
那我到底要创造什么？
你要创造什么？你自己很清楚啊。你一直希望抓住孩子，因为你跟你的先生的，我、这个上网了，不好意思。
哦，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你跟你先生那种情感的这个交流有受到阻塞，所以你把很多的希望、很多的交流、希望放在孩子身上。
哦，
但是你却不愿意去看自己的问题，但是孩子的部分也会阻塞的。除非这里像今天的课程告诉我们，除非你真实面对自己的感受，佛教告诉你，佛教教导很简单，如实面对自己。怎么去如实面对自己？因为你自己的感觉，你去忽略它，你去隐藏它，你去封闭它，你去躲避它，你没有办法如实面对自己的感觉的时候，那么你的能量就开始阻塞了。你的这样讲，就是说，当你的觉察力阻塞的时候，你没有面对真的你隐藏什么？你的情感被阻塞了，情感没有出口的时候，就开始回到一个能量停滞的现象，打结的现象。而这个打结现象不是只有你，而是跟你周围的人都会有关系的。
那没有可能，孩子灵魂的镶嵌拼图，他就是要来感受。
没错啊。
塞住的感觉。
对啊。
那所以，那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生活里面有任何塞住的东西，或我们周围的人有任何塞住的东西，也没有不好，是吗？
没有，当然有不好啊。比如说，我今天这样讲好了，你要生一个孩子，那有2000亿的精虫，一定要有一个精虫能够真的达到目标嘛？那你说全部的都浪费掉，是啊，全部。那你要希望是那个浪费的人吗？你为什么要浪费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你可以，你的确是可以在这种状态。然后我败阵下来了，你晚game可不可以被打下来？可以吗？好，你晚game的时候我会被打下来，是你被打下来，你可以重来，没有错，因为形式会改变，但是生命不会改变，你的意识状态不会改变，意识你不断会成长是没有错的。可是你为什么要被打下来呢？如果你有全然的觉察，如果你有把你的感觉真实面对你的感觉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真实面对你的感情，然后你就跟你的内在会连线，一旦连线的话，你就有解决的办法，
就有力量去转。
对，对，呀、yeah。
那这就是所谓我从这里学到一个功课。
对。所以这个就是对经验的火刃就涉及能量的阻塞，这很清楚吧？对经验的火刃就涉及能量的阻塞，还有呢，累积不必要的罪恶感。你会不会罪恶感？有啊，你有罪恶感啊。
我常常想说我怎么那么差劲。
对啊，一旦你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情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对不起他，那我应该弥补。然后你有没有罪恶感？有啊。有没有阻塞？有啊。有没有流动？没有啊。哎，你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可以啊，你可以这样子啊，你可以是坏死的细胞啊。可是为什么你要坏死呢？好，那再来哈，他说身体本身无法了解这些被阻挡的资料，乃大声呼求想表达自己，亲身体验当下所得到的知识。在这个时候，你的精神会大叫说，你对所有事情都没有感觉了。所以当没有感觉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身体也没有感觉。你身体也没有感觉，不是吗？你就好像我刚才不是在提一个字眼叫行尸走肉吗？他说在那个时期我的感觉像行尸走肉。其实你精神上受阻碍，为什么身体会行尸走肉呢？为什么身体会无力呢？其实因为它是有相关的啊。所以经过一段时间，意识心因为它所在位置得不到得以不顾身体的信息，所以累积能量而必须找出口。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所有的修行，你真的想要修行的时候，你必须要跟自己的身体的任何一个感官做连结，任何一个眼耳鼻舌身的任何一个，你必须要随时做连结，你必须要透过身体来跟你的心智做连结。如果没有，经过一段时间，意识心因为它所在位置得以不顾身体的信息，然后这个就会累积的能量就必须要找出口了。那这个时候呢，被压抑的资料的那个最小最无辜的象征都会在你身上引发小题大做的行为。 明明没有什么事，为什么你那么激动呢？你不是个修行者吗？你为什么那么激动呢？你为什么那么反常呢？因为你已经累积很多了啦。那为什么不在平常的时候让它慢慢消除，就不会累积那么多呢？而且如果你跟身体有连结的时候，我们一直听听，当你连结身体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也会跟着舒展。
Charles，你讲这跟身体连结，其实各个宗教的祷告方式就是跟我们身体。
对，没错，因为基督教讲到说，身体是神圣的殿堂。那我们在佛教里面一直谈到一个问题，你不管是动中禅，所谓的体与肉处，或者是静坐，静坐的时候你跟你的呼吸、跟你的感官做连结，对不对？那什么叫观音法门？观音法门就是你跟耳朵连结，虔诚灌注的放在你耳朵里面去听声音，然后去感受这个声音。哦，当你跟身体连结的时候，你的那个所谓的痛苦之声那种无意识的状态，它就会回过头来了。对对，所以就不会小题大做了。那他这里提到说，有十处，有十次呢，在你很有理的地方，你想告诉别人你不要惹我，可是你隐忍不说，不想伤别人的感情，这叫什么？这叫隐藏自己，不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对吗？那你怕自己太粗鲁，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你的话也许会被平静的接受，可是你没有这样做，因为你不接受自己的情感，更不要说表露它。那如果你不表露你的情感，好，当然你不一定要用一种粗鲁的方式去表露了，你可以用最适当的、最温和的方式去表露你的情感的时候呢，没有错。这个温度计可能是比较好的温度计，它可以量耳朵，啪，就是不是说量，可是你还是量到温度啊，你还是把自己的那个那这样的话，下一回你会毫无理由的爆发，而且完全说不通，就开始一个了不得的争执了。
我都会觉得我不想讲出来，是因为我不想伤到人家的心。可是这一次发生，我很笃定说我要把我这个感受讲出来，就像你讲的，刚刚你讲的这个，我要讲出来，然后是在很平和的状态讲出来我的想法、我的感受，也让对方知道。那下一次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假设我这次没有讲出来，搞不好下次发生事情就会有你讲的那种爆发的那种状态。
对，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啦，就会这样子嘛，对不对？你本来是说，怎么每次碗都是我洗，你都不讲哈。到有一次说，这个碗再洗一洗，你就出来就，然后这个是什么？人家摸不着头绪，奇怪，你怎么会这样？你不是好人吗？你不是修行者，你不是好人吗？你不是学赛斯的吗？怎么对别人对你这些反应呢，会觉得摸不着头，会被深深的伤害？而且这个伤害的时候，下面那一句话比较重要。他被伤害还没有那么重要哦，你的罪恶感会加重。那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部分哦，因为这个部分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部分是目前整个心理学在谈到意志部分哦，最重要的一个点，叫做管他的理论。或者是说我们叫做弹性皮划理论，也就是说当一个男人对太太本来就是两个很要好，第一次吵架的时候就凶起来，对不对？凶起来之后，你觉得他对你凶，你觉得说他很没有理，对不对？你希望他来道歉，他也没有来道歉。那他没有来道歉，他有没有后悔？有，他非常后悔，而且非常强烈罪恶感。可是这个罪恶感会让他变成什么？会他变成我算了吧，我不是人，我不应该这样子。但是他不会去道歉，他会变成一种管他的效应。这不是赛斯，也不是什么其他宗教在讲的，这是大部分的心理学家用大量的资料去做出来的一个调查报告。
像如果孩子跟你说 who cares， 那我们要怎么？
他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一个调查哈，比如说我现在花巧克力给你们吃，然后告诉你说，其实有时候吃巧克力是没有关系的，放纵自己是 OK 的。那另外一批人没有讲。有讲的人照说他会多吃，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不会有太多的罪恶感了。人家已经讲，其实已经跟你宣导说是吃了没关系，对不对？有时候你也知道不好啦，可是有时候放纵自己是 OK 的。这样的人呢，他不会再吃巧克力。另外一组人呢，三倍仪这一组人，他 啊，这是长期调查的结果。
三倍于自主人会吃巧克力。
对，而且量也是多三倍。
哦。
因为自己觉得不对的时候，很奇怪的就是会去做这个不对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经常在諮商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当中，大部分的情况就是男人暴怒，然后甚至动手打人，或者是总是这种凶暴的状态，你以为他没有忏悔，他有，他不但忏悔，他深深的忏悔，可是他不会在你面前认错，然后他会产生一个我算了吧，我管他的 ，Who care？ 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这个东西你很难让对方了解的。其实真正的杀伤力是在这个地方。好，这就是你的罪恶感会更加重。好，问题是在于社会的概念跟身体的化学性有密切关系。问题是社会谁决定？你决定的，可是跟你的身体的化学性是有密切关系哦。你娶她，那么你身体就不舒畅，不舒畅的时候，你的各方面就跟着会打结嘛。好，然后你不可能把你的道德价值跟你的身体是分开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罪恶的人的话，那你就会一直罪恶下去啊，你的身体会一直坏下去啊，那你也一直没有力量啊。如果你相信你自己是好人的时候，然后你会怎么越做越好，你的行为越来越端正，然后你做的事情越有善行，所以善行从哪里开始？从认为自己是好人开始的。假如我没有罪恶感的时候，我就可以就说哦，做我自己该做的事，因为那个不会，你会觉得自己是好人的时候，你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好吗？但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做的不好？罪恶感吗？我不应该这样吗？
所以又回到那个相应。
对，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当我们一直希望要求自己变成好人，结果你在加强自己的罪恶感，对不对？当你有罪恶感的时候，你就做不了好人啊，你的身体也不会好啊。所以是我们在讲所谓心理动态的意思是正缓和。当我要表达这个，我们今天在上课就讲了諮商师，对不对？諮商师他真的问题碰到什么？寂寞、孤独、恐惧，对不对？那想要帮助别人的人，自己是处在这个状态，为什么？因为那就是一个能量状态嘛，它就是一个能量状态。当你想要做好人，然后你做了一件事情不符合这个好的时候，你会产生什么罪恶感？产生罪恶感以后呢，你就开始觉得自己不好，然后再来你做的事情反而不见得会好。而且在不断累积自己的能量，不断累积自己的那个责怪自己的这个现象。所以一个最简单而且最有效的方式是，如果我相信我是好人，我也不怎么去责怪我自己，我接受我自己的时候，然后我重视我的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做越好啊。
对，我朋友跟我他带小孩，他每次都是 positive 的，他就说妹妹你好漂亮啊，妹妹你好棒啊。自从他跟我讲说他只是用他讲的，他知道他女儿没有那么棒，可是因为他很相信这个理论，就是 positive， 就他女儿就是这样长期下来，就真的是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以为自己很棒，然后现在就是真的就是表现出来就是很棒。
不过这个东西还是要有点适度了，因为他女儿如果到外面去的话，因为你爸妈他的心里面真的的想法是什么？其实没有真的觉得孩子是那么好。所以他怎么隐藏感受，你知道吗？能够做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说真的修行是什么？去在所有的地方去发现对方的美跟好。如果你真的可以看到孩子的好，然后告诉孩子，那就非常有效了。但是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好？因为你没有接受嘛。你如果接受，你就没有看到坏嘛。你接受，你怎么有看到坏呢？是不是？那他跟你表达的方式可能不是一样了，因为他可能接受他，但是他跟你讲说他没有那么好，其实他还蛮接受他的。
他可能跟你是客气，
对，他客气，他讲的，我讲他是客气，可是我这是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我身边两个，他就像长期这样下来，就孩子小的时候是小时不怎么样，可是大了真的都很好。
恋爱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什么对方的好嘛，是不是？但恋爱的时候，都每个动作你都觉得说他真的很棒，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开始不好？因为当我觉得我被否定的时候啊我也一直在忍耐的，以后一个程度之后我就看不到好了。当你看到坏的时候呢，好全部都不见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内容好了。他说如果你去检查你自己的信念的话，其实答案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你是这么样的坏，这么样的没有价值，所以你一直试着那么好。那就修行者是不是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一直想要让自己更好？但我不能这样讲了，我只能说你去看很多高成就的人，大部分都有精神的问题，对不对？尤其是那种专业人士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所以他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也的确产生效果，就是他变得很有名。可是问题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好啊，他的确很好了，可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好。那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自己好，所以他一直想要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状态。好，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一句话还蛮经典的啦，就是因为你没有发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你试着要那么好，而任何一种恶魔其实是你信念所造成的，它会产生一个不自然的罪恶感，它就这样出生的。其实这些都不是罪恶感，真正的罪恶感不是在这个地方，而且你把它人性化了，那人性化以后你就在你的经验当中碰到他们了。即使如此，那是不可测的创造物的产品，虽然是你由你的罪恶感跟你对罪恶感的信念所形成的。如果你舍掉不自然的这个扭曲的罪恶感，反过来接受自然的罪恶感的这个古老智慧的话，战争就不会有了。好，所以刚才Jenny 在路上就跟我讲说，当我们能够了解什么是罪恶感的时候，连战争都可以化解掉，那更不要讲说在人际之间的冲突了。好，我们会觉得对方很不好，或觉得自己很不好，你其实并没有必要，而且其实累积很多我们的那个管他的效应。还有呢，你会觉得说你无力再往前走，还有呢，你会隐藏自己的能量，而且你会隐藏自己的感觉。当自己的感觉都消失了，情感也没有了，世界也没有了，世界隐藏起来了，能力也没有办法发挥，最后失掉的是什么？失掉的是你的自我。我说你的那个自信也不见了。所以你们不会糊里糊涂的自相残杀，为什么？因为你会了解到你体内的每个器官其实活生的健全性，没有攻击他任何一个的必要。大家生活在世界上，没有一定要把对方杀死你才能存活。好，你没有必要是一定把人家回教徒、基督徒或什么佛教徒把他杀光了。好，你没有累积那么大的愤怒。
你刚刚读的那个好像是我的一个 reflection， 我就觉得好像我不够好，我就很努力要学习。
是。
就这里学习那里学习，然后我可以不吃不睡这样子，可我就觉得好像越来越没有办法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就好像越来越麻木，很累很累，精神上很累。
我曾经碰到一个朋友，用
学习来麻木自己，这样
对，用学习麻木自己，没错，因为你没有真正自己的感觉，
看不到那个效率。
我也没有比你好多少了，我自己一直都在学习，我一直在逼我自己成长了。好，那我们说是大哥小二哥两个哥哥差不多了。好，我们这样讲好了，学习是没有错，但是放松自己，能够信任生命，因为信任生命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佛教来讲的话，信智是个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信心明嘛。好，然后在十个胡解当中的第一个也是信心嘛，疑解嘛，对，好，也是信心嘛。在基督教里面他也谈到信心最重要啊，信望爱嘛。所以对生命的信心是什么？是我对我自己的存在，我给予喝彩。好，我不会去不断加强我自己的这个罪恶感。然后你觉得自己很棒的时候，也没有累积太多罪恶感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可以感受真实的感情，同时可以帮助别人，而且可以做的善行跟善事会更多。你反而不会在一种扭曲的状态去做事情。这就是我们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个意思。好，那如果说我一直在堵、在围、在隐藏，那到一个程度，当然你会说，哦，如果任我的本性去走会怎样？没有错啊，刚赛斯也提到啊，如果按你的本性，你可能会想说把孩子吊死啊。好，问题是，如果你一直都在处理你的问题，你根本不会到那个阶段啊。好了，那我们继续下去，我们把这一节结束掉，因为已经拖了三次了哈，可以吗？还是结束了？啊。这显然并不是指身体的死亡那一刻不会来临，还是会死了。 一切是会将是指你将了解身体的季节是随心的季节在变，有些毛病会来来去去，身体是会维持精彩的统一性。谁在维持身体啊？是你吗？不是啊，不是啊。哦，那就是身体会维持一个精彩的统一性。你不会有慢性疾病，那你身体会老化，但是它会好很多。在同时，它会表现得比好得多的耐久力了。那虽然其他状况前跟你的信念有关，例如说你认为心脏病发作比较好，因为死得很快，哦，这当然跟我们的信念有关。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会选择 他自己不同的体验，你们个人的这个目的不一样，因此你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安排你自己身体的经验。所以怎么样死是叫做好死呢？某个角度来看，赛斯说所有的死都是你自己安排的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什么？拓展意识，经由有意识的思想来指挥创造的方法。所以赛斯在这里就点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生生世世，好，你在拓展你的意识。那意识的拓展是什么？好坏都要接嘛，好坏你都能够体验到，好坏你都懂，你都经验到了，都学习到了，然后你有意识指挥自己，我要创造什么我就能创造什么嘛。好，那意识心在可以改变其范围，因而在很大的范围也能改变身体的经验。好，那这里提到什么是自然的罪恶感。好，他说动物无意识的在的肉身啊，正义感的在人类身上表现。我们有的时候呢，什么叫做自然罪恶感呢？就是杀生不要多过于维持肉体所需的，就没有自然的罪恶感。好，如果说你今天你取你所要的，那就会维持什么？维持所有生态的平衡啊。那再来哈，自然罪恶感跟私通，哦，所以淫乱是跟性是毫无相关的。那我不晓得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啦，这里赛斯的回答是很直接的，哦，我们觉得说哎呀不应该怎样不应该怎么样，哦，其实自然罪恶感跟私通跟淫乱跟性是毫不相关的，哦，它的确包含只是我人类与生俱来的问题。以生俱来的问题是说，可能人类的文化比较是希望是一夫一妻，那么可能你一夫一妻对你来讲是比较好，可是如果真的谈到罪恶感的话其实是没有的。那的确是包含以生俱来，那在其他的动物的这个经验架构里面是毫无意义的。比如说像蜜蜂的话，它可能几十只的蜜蜂跟这个母蜂都有性的关系，然后才能产生它足够的这个蜜蜂。比如说螳螂的话，它咬死它的先生，然后至少要跟七只雄螳螂，好，然后它才能维持下面的生存。这个东西，这个我们讲说，你怎么样去定义它的问题而已。你说，但是我是人，是啊，你是人，所以你是人的话，在某种状态之下，某种社会里面，它会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比如说，如果是60年前的中国的话，你三妻四妾不会有问题的，可是现在不行，对吧？好，你娶越多，唐伯虎这个娶了七个老婆还 点第八个秋香，人家还歌颂他，对吧？好，那是不会有问题的，没有人会说他是不对。王永庆娶了很多太太，没有人会说他不对啊，因为那个是当时的现象。可现在可不可以？现在不行啊，这换华，对吧？好，你要看社会制度啊，社会制度演化到这里的话，那么你必须要跟，但是其实深层来讲它跟罪恶感是没有关的。好，那你说基督教是最不能够有淫乱的，可是你去看那个 万国之父亚伯拉罕，他不但娶了大老婆还娶了小老婆，而大老婆还把他 当妹妹，要去送给国王当太太的，美貌做大姑，对啊。那你说像约瑟啊，这个以色列的最原始的始祖，他叫约瑟，后来改名以色列了哈。他在他们家就娶了人家三个女儿，都把他娶过来啊，大女儿、中女儿、小女儿，对呀， 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严格的说，由生物盐转译成你们现在盐的一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不可以侵犯别人，你不可以侵犯别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定力。那动物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信念，它不需要被真正的转移，因为他们的意识是有弹性的，必须遗留。那因为我们的意识是有弹性的，我上课塞太快的字都看不对啊。你们的意识是有弹性的，所以遗留一些部分给你们去诠释。大自然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们都会本能去做，对不对？那给人有自由意志吗？自由意志的意思是什么？自由意志的意思是你有罪恶感啊，你这样做好，这样做不好，不是叫自由意志吗？那自由意志就是有好坏，对不对？有好坏就是有这样做对跟不对的问题啊，对跟不对的问题是不是产生罪恶感？那罪恶感的目的是什么？是慈悲，是同情啊，不是吗？好，所以我们留下一地来去诠释一个摆明摆着的谎言，可能是一种侵犯，可能不是，叫什么？善意的谎言嘛，一个性行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如果是两情相悦就没事了，一个科学上的眼睁可能是可能不是个侵犯，你要看性质是怎么样。那礼拜天不上教堂不是侵犯，正常的攻击性的想法不算侵犯，对你自己或对别人身体施暴是一种侵犯，绝对是，对别人心灵的施暴绝对是一种侵犯，但是因为我们是个有意识的生灵，那你怎么去诠释它仍然是你，你怎么解释就是你的对了，所以我今天 email 写的说，真正在决定对或不对谁啊？你啊，就这样子啊，你在决定的啊。那咒骂不是侵犯，如果你相信他是，那么他就是变成侵犯，但是以赛斯的角度，他认为咒骂不是侵犯，伤害别人是侵犯，绝对是的，那在肉搏中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被别人伤害而杀人是一种侵犯吗？是侵犯，在美国的话是不算的，如果不到美国的话，你自己保卫自己，你爬到家里把你打死是没罪的，对不对？可是其实认真讲起来，这是一种侵犯，所以大家的这个标准不太一样嘛，但是不论是不是有明显的合理或似乎不合理的理由，这个侵犯是在的。为什么呢？他解释给你听，他说你在保护自己在自卫的情况之下，你不是借一种方法，你可以不杀他，你可以把他自主住，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的心态都一直很好，你怎么会创造这种状况让你跑到会跟他这种面对面你死我活的状态呢？他说首先你自己的这个信念呢，暴力的思想去吸引他来上升呢，这是一个假设，一旦成为事实，你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做，不一定要把对方杀掉了，所以你把攻击跟暴力视为同义语，你不了解攻击性强力的主动的精神上或者说出来的追求和平，这种状况其实是可以救你的命的，但它真的是可以啦，哇，真的很长哎，那就算了吧。好吧，那就再撑一下好了。他说，通常有很多各种不涉及杀人的身体的行动，那就够了，不一定要把对方杀掉。只要你相信暴力必须以暴力来对付，那么你就在追求它的后果，也就是你用暴力来止暴力了。那以个人来讲，你自己的身跟心变成战场；那以群体来讲，大地变成战场。那么你物质形象是借着自然的攻击性而活的，可是那种平衡有力而有控制的行动却是创造力的媒介。我们必须要维持平衡的状态是什么？是我们必须要有力的攻击嘛，有力的生存下去嘛。好，那他这里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手指割伤了会流血，那么血液在帮你清除进入了毒素，那么流血是不是有力？有啊，那血继续流下去对你来看是很不利也很不对，可是呢身体不会因为那个流血的状态就认为它不好，也不会认为它很邪恶把它阻止起来，它反而会认为这是一种调整，然后让必要的一个流血状态停止。那用这个方式来比喻啦，他用这个流血的方式来比喻，那思想上如果你认为攻击性是错误的话，那么你就没有让 你那个攻击性的系统去扫清他自己，你反而会把毒素留在里面。也就是我们当觉得很多事情不愉快的时候，我们把它藏在里面，你藏在里面，在身体里面也会产生一种累积，在精神上又何尝不是呢？好，身体上变成一种非常严重的状况，精神跟情感对付这种自然力量的钳制，可能造成顾虑后其他健康之外的一个有病的结构，就像瘤一样，也就是切滑羊。也就是说，你把所有的往前走的力量都当作是一个不对的力量的话，就好像流血，流血是不好，对啊，你一般是不要流血了。可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用流血的方式让一些毒素出去吧。好，如果乌龟产下的卵每一颗都让它变成小乌龟，那天底下全部你在海里面就看到乌龟，它没有办法维持一个生态的平衡啊。所以慈悲是什么？慈悲就是罪恶感啊。罪恶感是什么？罪恶感就是对他的同情啊。那问题是他有没有一定的必要？那我们要看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好了。